师还有教会的长老，还有执事们，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这里分享在美国5年的生命见证。最近我们刚好机构就是有一个所谓 debriefing 的时间，是一个回顾、评估、总结的时间。然后这个帮助我评估的一个人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在这5年的时间当中，上帝给你什么样的生命信息？”或者是说，上帝怎么样雕塑你，使你的生命有一个信息？然后我想了一想，我想可以用圣经里面的经文来分享，应该说截取经文来分享，就是至死救人，穿上新人。至死救人，穿上新人。我以前都认为救人就是非常明显的罪，譬如说刚刚讲到那些勒索啊，或者是那些偷窃啊，或者杀害啊，或者那些奸淫啊，这些我都没做，啊，但是他还是说要致死救人，所以我后来开始妹妹半渐渐的被开启了一个心窍，就是去思想什么是我的救人，什么是从我这个生命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救人，我就发现救人其实不一定是非常明显的。他有的时候是外表看起来还不错的，譬如说，像我的话，就是我什么事情都要做好，什么事情都要做对，那这个好跟对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他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从上帝的角度来说，这是救人。为什么呢？他的根本问题是出在没有基督，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好跟对，坏。跟错错或对，或者是好跟坏，标准是来自于自己，教育、社会，或者是传统，或者是就是整个外在的一些人来的价值观，自己定的，但是却不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且我的动机也不是为了荣耀基督，我的最根本的动机是为了要逃避痛苦。那我待会再来阐明一下什么，我就为什么我的。这个做好做对是要逃避痛苦。不过我再用圣经的一段话来描述一下，因为我认为这个救人的模式如果描述清楚的话，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我要分享的生命信息。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他其实是耶稣用了两个用了一个比喻来讲两个人。他说一个这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图，他就是说，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他设了一个比喻，所以他要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是仗着自己是义人，然后去藐视别人的人。然后他就用了这两个人的例子来说，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他站在这个圣，都他们都在圣殿祷告，然后站在圣殿当中。但是耶稣用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来描述，就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其实我如果看后面两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他一个礼拜进食2次，我们还不一定进食2次，甚至1次都没有。然后他所得都捐上1/10，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外在不错的艺人。税吏是怎么样呢？他的反应是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可怜我这个罪人。”一个是仗着自己是艺人，一个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说，耶稣说这个人回家去，是说税吏回家去，倒比那人就是指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谁是义人呢？其实是那个税吏。那后面就有一个总结，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之后，就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在这个所谓的自义方面，我常常觉得，哎，我做的比别人好，我常常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对，或者说的看的比别人正确，这就是我的所谓的救人。那 我的这个救人模式是产生于，因为我小的时候三岁半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我们，他当然还有很多这些细节原因不讲，但是就是他后来就没有再回来。然后我这个孩子的心，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啊难过的事情，但是为了人的心就想要逃避痛苦，所以心里面就会这样想，就是说一定是我没做好没做对，所以我的父亲才会离开我们。那所以我开始就产生一种生存模式，就是如果我要逃避类似的痛苦，我就尽可能做好做对，以至于我就不会产生类似的痛苦，因为我在人际关系里面可以用好跟对来得到别人的接纳，来别人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我就不会产生到被别人离弃的这种痛苦。所以它的核心点就是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从这个过程当中更清楚看到我自己的救人模式就是这个。而上帝就借着来美国的五年，他让我看见我需要活出新人，我需要致死救人。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一个习惯做好做对的人去面对，譬如说我在团队当中要用英文分享，然后常常我的发音或者我的文法不对，然后不够正确哈，不对，不够正确，所以可能我的队员就会问啊，would you please repeat again， 然后我常常听说啊，请你重复一下，请你再解释一下。他们听不懂或者是他们不明白的时候，我就更着急，因为我的那个救人模式非常想要抓住，说哇一定要说好说对，他们怎么可能听不懂呢，怎么不明白呢？但是我每次都要学习，就是在我去表达英文的时候，不要就是一直在想说，哎呀，这个要描述的非常正确，要描述的非常清楚，然后对方可能一次就听懂，或者是我在拼别人英文的时候，我也尽可能的求圣灵来帮助我操练，就是我不要认为我一听到对方的英文，我马上就会明白他所有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看见我需要承认我的不足，我需要承认我的软弱，我需要跟队员表达说，或队长表达说，请你们说慢一点，请你们再澄清一下你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全球的团队工作基本上我们常常需要沟通开会，我们需要常常跟不管是同辈的或者是不管是我们所帮助带领或者做教练的这些对象说英文的，那我常常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操练，而且我常常需要承认我里面是不足的。当然也包含不只是讲英文的问题，也包含我自己里面态度的问题，我需要向我的弟兄姐妹承认我是里面是骄傲的，是自高的，或者我里面是挣扎的，或者我里面是有问题的。这个活出新人这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去分享软弱，愿意去表达自己内在挣扎，成为一个愿意去诚实承认自己是一个，就像那个税吏是一个罪人，我根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知识，或者没有办法靠自己自以为是的这些传统这些东西来做到所谓讨神喜悦，我根本没办法。我需要承认这个，不断的承认，不断的承认，要承认耶稣才是，就是我的义，耶稣就是我的公义，我不需要靠外在这些东西来得到自己的认可，别人的认可，甚至是神的认可。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只是通过英文团队的合作，当然也包含什么呢，包含我每次在出差的时候，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服务系统基本上是什么，就是你需要独立去你自己要运作。以前我在东亚大国服事的时候，因为我是做国家队的这个副主任，所以我们有秘书，然后秘书会帮我们，就是比如说买什么机票啦，这些东西都其实不太自己操心的。但是我在这个全球这个团队里面做队员，我不是什么 VP 啊，就 Vice President， 我不是什么副，就是那种副会长，我也不是什么什么Associate Team Leader 都不是，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自己来。所以我就发现，而且美国的那个服务系统很特别，它如果你买机票跟签证是分开的。如果你在台湾在大陆你做这件事，你找一个那个什么那种什么公司他帮你做的话是全套一起的，可是在这里不是，你必须 independent 的，你必须独立，而且分开的说，哦，我来这边给你买个机票，我来这边给你搞个签证。所以我通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见我自己里面非常的焦躁，我里面非常的，因为他不能控制嘛， 你在这个 control 里面，譬如说你希望可以 control 到机票赶快买了就正确，然后用最便宜的价钱买，但你发现签证它不合作，它不是说两个礼拜就出来，它可能三个礼拜才出来，甚至它不出来，还或者说你没得签了。那时候我就一直得改机票。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差的时候我改了大概四次，所以一次250块的话，你就可以算我可以再买一张机票，单程机票没问题的。这些挫折让我看见我自己里面内在，我真的需要神，我真的需要，我要看见我自己里面的黑暗，我要看见我里面我自己紧紧抓住的是什么，我想要控制的是什么，以至于我才能够至死救人。如果我从来不明白，我不会致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还不错。但是如果我知道了，我觉得上帝就是通过这样的环境让我知道，我就必须要学习向神认罪，然后我必须要承认主是的，我是这样子的，我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我的心是有问题的，我需要你，我需要被圣灵引导，我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就是我在美国这五年当中所我认为就是如果我要分享一个非常简短的生命信息的话，就是这个信息，我要致死我的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说，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谢谢大家，我的见证到这边。